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昨天我们的地球不平静啊，不知道昨天大家下班或吃晚餐的时候呢，有没有感受到地震啊？在昨天晚上7点24分左右呢，台湾发生了规模 5.7 的地震啊。这地震的位置呢是在花莲县政府南方 15.9 公里的地方，那深度呢是24.5公里哦。那在各地的震度的话呢，最大的震度是4级哈、哦。那南投呢也有最大震度到4级哦。那最大震度3级就包括了台东市、台东县啊、哦、台中市，还有台东县啊、哦，以及宜兰县、彰化县、云林县啊、哦。那2级的部分呢，包括了嘉义县、苗栗县、新竹县、桃园市、新竹市跟新北市啊、哦，还有嘉义市、台南市啊、哦。我在昨天的部分，台北啊、哦，坐在家里，我是真的有感受到啊、哦，刚好在吃完饭坐在沙发上哦，这个就感觉好像有一点点动，而且我觉得这个摇的时间哈、哦，有一点点久诶齁、哦、这个刚开始感觉没有那么大的，慢慢慢慢变大之后，后来呢到完全消失了，我觉得至少经过了30秒我自己的感觉啦齁、哦、希望大家都平安啦齁、哦、只不过呢不只是台湾齁、哦、昨天在台湾发生地震之后呢几个小时，日本呢也发生了地震，而且这地震的规模还蛮大的，在昨天晚上11点15分，也是台北时间的10点15分呢，日本青森县的东方外海呢发生了规模 7.6 的地震齁，这个震源的深度是50公里哦，而且呢也发布了海啸的消息哦，不过有最新的这个修正哦，说这个规模呢从 7.6 下修到 7.5 哦，那这个海啸呢发布了这个警报之后，有些地方啊的确像岩手县一度就观测到海啸达到70公分哦，那其实台湾呢也有针对日本的这起地震呢发布了这个相关的消息齁，但昨天这个海啸的警报呢我们的中央气象署在凌晨2点14分呢解除了这个海啸的警报啊、哦。不过在青森县发生了这么大的规模的地震呢也造成了一些灾害齁、哦、当然有这个房屋的毁损齁、哦、那还有呢目前已知道有23人受伤齁、哦、其中一个人的伤势是比较严重一点点齁、哦、那这个目前呢也有一些台湾的旅客在 附近呢旅游哈，虽然啊，地震对台湾的民众来讲哈，已经不是新鲜事，但碰到那么大规模的地震呢，想心中还是有怕的啊。在一些网络跟新闻传过来啊，看到在日本旅游的台湾旅客呢，碰到那么大的地震呢，还是蛮惊慌的。那真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就是了啊。那日本政府呢，也已经紧急成立了应变小组哈，来全力掌握灾情呢。当然，我们都希望哈，不管是哪里啊，这种天灾呢，能造成的伤亡哈，还有损害呢，能降到最低，是我们希望哈，希望大家都平安了。那今天清晨呢，日本呢，青森县呢，还是有陆陆续续发生余震啊，那规模呢，曾经有超过五级以上啊，所以呢，如果最近刚好要到日本这个旅游，特别是到这个日本青森县附近的朋友呢，要注意一下哈，注意一下相关的警报。那另外呢，可能也要看一下航班哦。像昨天呢，在北海道的千岁机场就有200名的旅客呢，因为这个地震的关系哦，必须要滞留在机场过夜哈。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这个相关的讯息啊。如果你刚好要安排到日本的旅行的话哈，请注意咯。好，这个是地震的消息哈。那这个最近这几天啊，你看又是地震啊，天气又不好了哈。像今天呢一样东北季风持续在发威哈，所以中央气象署呢今天呢还针对了几个县市啊发布了大雨特报，包括了宜兰地区、基隆北海岸以及台北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呢发生的机会哈，所以也特别提醒在山区活动的民众或者住在山区的民众呢要注意摊方跟落石哦。今天的天气跟昨天是很类似呢，低温呢普遍呢是在17到19度哦。那白天的高温呢，北部跟宜兰花莲呢是21到23度，其他的地区呢大概26到28度哈。那部地区呢基本上体感温度呢是比较低一点点，而且呢又湿又冷的感觉依然会维持就是了。请大家呢一样注意保暖哈。不厌其烦提醒大家，就是希望大家要平安也要健康啊哈。好，那在这个礼拜呢另外呢在礼拜天哦到下礼拜一呢还会有一波的冷空气哈，影响呢温度可能会更低哦。预计呢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呢低温会下探到13到15度哦。所以呢请大家呢把这个冬天的衣服啊开始呢真的要全部拿出来准备好了哈，天气是越来越好，这圣诞节也快到了，我说过了哈，有一点冷的感觉比较圣诞的 feel 哈，不过呢不要下雨比较好哈，要不然你这个在湿冷的天去观赏这个圣诞的美丽的布景的话呢，坦白说哈，还蛮难受的哈。像我年纪越大哈，这个如果天气又冷又下雨的话哈，我宁愿待在家里看这个电视的转播就好了，好吧？这个总之就是提醒大家注意气温的变化、天气的变化保养好自己的身子嘛。马上就要迎接2016年了，我们要以这个健康平安的状态呢去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跟地震相关的消息啊。那关心完之后呢，我们也来看一下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哈，那就是呢我们知道之前呢因为关税大战的关系，美国对于输往中国的晶片呢做了很多的限制哈，那同时呢像辉达呢之前呢也是被限制说他们的 H200 的晶片呢是不能输往中国的，但事情呢目前呢有了转圜了哈。美国总统川普呢在礼拜一美国时间礼拜一了哈，在他的股票收盘之后呢宣布哈，美国将会允许辉达呢向中国还有其他的国家的客户呢来运送 H200 的晶片哈。那当然啦，这个不会是白白的这个核准了哈，一定有一些利益嘛哈。什么样的利益呢？就是呢，辉达卖这些晶片的销售额的25%呢，要贡献给美国政府啊。川普真的是一个非常会做生意的生意了，而且 真的处处都以钱为前提啊、哦，来谈他的这个贸易啊、哦，你看看哈、哦。人家辛辛苦苦研发出来的晶片哈、哦，花了多少的人力、物力、财力？你这个要输往中国或其他地区呢？你就一卖晶片就有四分之一的利润呢，要贡献给国政府哈、哦。所以呢，美国政府呢，因为关税啊进账非常的多，只不过现在美国的法院呢还在审理到底这样子的举措有没有违法，但不管怎么样了，现在呢看起来呢川普在晶片输往方面呢已经开始态度有点放软了，所以辉达的股价呢在昨天盘中就已经有反应了，因为在盘中就已经传出了消息，只不过盘后被证实，所以辉达的股价呢盘后呢就上涨了 2%、哦，当然昨天的美股呢也因为这样子、哦、在盘中的时候呢传出这个消息，所以啊、哦、科技相关的类股尤其是费半部分呢是上涨的齁、哦、只不过四大指数呢是涨跌互见。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美股的表现齁、哦、美国股市道琼工业指数呢昨天下跌了 0.45%， 跌了 215.67 点，收在 47739.32 点。S&PY 指数呢也是下跌了，跌了 23.89 点，跌幅有 0.35%， 收在 6846.51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32.22 点，跌了 0.14%， 收在 23045.90 点。不过费半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1.1%、哦、涨了 80.38 点，收在 7359.22 点。刚刚有讲了哈，为什么费半指数可以上涨，主要是这个原因。但其他指数呢为什么都下跌呢？还是因为联准会的会议即将要召开、哦、市场呢比较采取观望的态度哈，那可能也有一些之前获利的部分呢先做了结了，就等着看联储会的会议结束之后呢到底会发表什么样的声明哈，那就是会不会降息啊，目前呢预计会降息的比率呢市场的比率是 88% 啦哈。好，那这个就是昨天影响美股的主要的因素。那在个股的表现的部分呢刚有说的话纳斯达克指数呢是全面下跌了，所以呢科技的五大巨头包括了脸书、苹果、Alphabet 还有亚马逊呢都是呈现下跌，微软呢是上扬的齁，其中呢 Alphabet 的跌幅呢比较高一点点，跌了 2.29%、啊、那费半指数的部分刚有说了齁，辉达是上涨了 1.73%， AMD、 博通呢还有应用材料高通、美光通通都是上涨的齁。那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上涨的幅度还不错，涨了 2.43%， 日月光呢也是大涨了 3.48%， 联电涨了 0.37% 哈。好，这个就是昨天美国股市的相关的表现。那另外呢在个股的部分哈，还有一个公司的股票呢也是受到瞩目的哈，那就是 Netflix 网飞这家串流平台呢在上个礼拜呢宣布啊要并购华纳兄弟啊，这个消息呢这个在市场上呢引起了蛮大的注目啊，而且这个并购案呢金额高达了这个超过齁1兆元台币齁、哦、所以呢市场非常的瞩目，只不过呢这个相关的股票齁、哦、像派拉蒙呢也在礼拜一提出了1084亿美元的敌意收购案齁、哦、想要搅乱 Netflix 呢来并购华纳兄弟的布局。不过呢派拉蒙的这个宣布呢这个的确齁、哦、发挥了效果，因为他们的股价呢这个飙高了 9%， 反而是 Netflix 的股价呢昨天是重挫了 3.41%， 似乎大家觉得这样的交易呢似乎金额太高了一点点，好像有那么一点点风险啊。但Netflix 一定有它的考量了、啊、在他们这个收购了华纳兄弟这个股份之后呢，像 HBO 的这个频道啦等等 就完全归到 Netflix 了，可能让他们的隐私资料库呢会更大了哈，这或许呢就是他们着眼的地方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想念存进铺满我，望着满天星在闪，听牛郎对织女说要勇敢，别怕我们在地球的两端，看我的问候骑着魔毯飞，用光速飞到你面前，要你看到十字星有背心作伴，少了我的手背当枕头，你习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我会耐心的等，随时欢迎你靠岸，少了我的怀抱当暖炉，你习不习惯？一给你照片看不我被白球的孤单，世界再大两颗真心就能互相取暖，想念不会偷懒，我的梦统统给你保管。别怕我们在地球的两端，看我的问候骑着魔毯飞，用光速飞到你面前，要你能看到十字星有北极星作伴，少了我的手背当枕头，你习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我会耐心的等，随时。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在催卵淑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度院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仅致时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致时专心02-2321-0166或受损光人社服。
哇哦，月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留
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我们继续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表现啊。我们看一下美元的部分，美元在礼拜一呢是呈现走升的走向啊。那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上涨了 0.1%， 来到 99.07。 坦白说这个虽然是升值啊，但幅度并不大啊。主要当然还是在等美国联准会的开会就是了哈。如果礼拜三哈联准会开会呢确定要降息的话呢，那就看看接下来呢是不是会影响到美元哈，让美元走比较偏弱的走势啊。因为通常来讲哈，如果你的央行呢是采取降息的措施的话，对于当地的货币来讲话哈，要升值就比较不容易了哈，比较可能是走贬值的走势啊。那当然这个也蛮符合美国总统川普的希望就是了哈。好，那就看看喽，接下来呢，联准会呢会不会做降息的这个宣布哈？这个礼拜呢是全球的这个。央行周啊，很多地方啊，包括日本啊、澳洲啊、巴西、加拿大、瑞士等等央行也都要召开会议就是了哈。好，那昨天的在汇率市场上面啊，当然除了美元之外，大家关心还是日元的部分啊，因为昨天日本发生的地震啊，对于这个汇市还是有影响，因为这个汇市是全球一直在轮动，24小时都有交易嘛哈，所以昨天在地震发生之后呢，一度让日元哈出现变得贬值的走势了，不过后来呢就稍微的拉回来啊，其实就涨跌的幅度并没有太大了。目前像欧元兑换美元汇率来到1欧元兑换 1.16 左右哈，那美元对日元的部分是来到1美元兑换 155.3 左右的价位就是了，我们大概就在155左右来盘回就是了哈。好，那接下来呢当然就是看日本央行，我们昨天在礼拜一的财经周报专家就跟我们分析了哈，这次的日本央行开会了，在年底最后一次开会是有可能会升息的，那如果日本央行宣布升息的话，或许有可能会带动日元接下来是往升值的方向走啊，至于会升到什么样的程度，当然再看，日本当地的情况以及全球的经济的走向啊，当然美元的走向也非常重要。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呢，至于金价的部分呢，昨天呢也是比较观望的走势啊，现货的部分呢下跌了0.1%，来到每盎司4189.49美元。二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呢下跌了0.6%，来到4217.7美元哈，一样都是在等 FED 哈，所以你看，这周的焦点大概都集中在 FED。那 FED 开完之后呢，大家也应该可以去准备过圣诞假期了啦，好吧，这个年底最后一个重要的会议了哈，大家拭目以待吧哈。好，这个是有关于金价的部分。那至于油价呢，昨天的油价呢，又出现了比较大的跌幅哈。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跌了 1.9%， 将近 2% 的跌幅哦，下跌了 1.26 美元，来到每桶 62.49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 2%， 跌了2美元收在每桶 58.88 美元。昨天造成油价下跌的主要因素呢跟供需有关哦，因为呢一恢复了他们的供油哦，是占全球的比例呢是 0.5% 的这个油田的产量哈，那这样子的一个增加的产量呢，当然 我们如果懂一点点经济学，知道哈，供给增加了哈，但你需求没有增加的话，价格是会下跌的哈。那需求有没有增加呢？目前看起来呢，市场上面供过于求的情况还是蛮明显的啦。所以呢，一旦有这种增加产量的消息出来，对于油价来讲就是一个压力啊。那再加上呢，现在呢，大家对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谈判呢，虽然哈，大家呢还蛮多疑虑啊，但总是希望他们能够谈出一个什么结果出来哈。所以呢，还多多少少带一点期待吧哈。但我说过了哈，这个期待呢，谁期待都没有用哈。最主要还是决定在这两个国家还有美国的态度啊。那现在呢，这个三方啊，基本上就是坚持谁都不肯让步了哈。你说要真正谈成的话呢？目前看起来是有点点困难就是了哈。总之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呢，对油价来讲当然是一个关键咯，就持续观察下去吧。好，那今天呢已经是中华民国114年的12月9号了哈，再过20几天 ,2025 年就结束了。那最近你一定会看到很多的关于今年以来的一些经济的回顾啦，还有明年展望的一些报道也好，或者一些专业机构的预测也好哈。那经济学人呢连续第五年来评选年度最佳的经济体的排行哈，大家要不要猜看今年呢是谁拿到这个冠军，拔得头筹呢哈？去年拿到这个第一名的哈是西班牙哈，那今年呢谁拿到这个第一名呢？答案是他们的邻居葡萄牙哈。那他们荣登了经济学人呢所选出来的2025表现最佳的经济体啊。大家听到去年的得主跟今年的得主，心里有没有一个这个感觉说啊，西班牙、葡萄牙，它不就是之前欧债危机里面大家口中的欧洲五国吗？没有错哈，其实呢，当时呢，这些欧洲五国真的蛮惨的哈，被大家呢，这个弃之如敝屣了哈，不去买他们的任何的不管是股票也好或债券也好哈，同时呢对这五国呢基本上呢是抱持轻蔑的态度啊。当然我们不是有句话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嘛哈，风水轮流转，没想到呢在现在呢他居然登上经济学人年度的最佳经济体的宝座哈。这所以啊你就看到啊，这其实整个全球的局势变化莫测，你真的很难讲说这个过去大家眼中的无下阿蒙齁，现在表现不一样了齁。那在他们的评选当中，为什么葡萄牙可以脱颖而出呢？其实偶然的啦齁。在这个五项的关键指标，包括了核心通货膨胀率，还有通膨的广度，以及 GDP 的成长，还有就业跟股市的表现，这几个指标的综合分数呢，这个葡萄牙都拿到了高分齁。他们的GDP 的成长呢是非常的强劲齁。为什么？因为呢这几年齁，他们的旅游业蓬勃的发展啊，是很多的外国人涌入的葡萄牙，让他们赚到了非常多的外汇的钱啊，而且呢也带动了观光的事业哈，这点姐夫真的蛮有感受的哈。因为呢这三年呢我都去欧洲旅游哈，也去了这个西班牙哈，前几年去西班牙的时候其实就发现哈，西班牙的人多得不得了，我说的是旅客哈，而且各国的人都有哈，这个黄种人、白种人哈、黑人都有啊哈，所以你就可以感受到地这个旅游的景气是非常蓬勃的哦。好，那除了这个GDP 的成长是高于欧洲的平均水准之外呢，他们的股市哈，在2025年呢目前呢报酬率呢是超过了 20% 哈。虽然了哈，可能很少人去注意他们的股市，但如果你有长期关注我们的节目，有在关注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的话，其实我们在每个月在报绩效的时候呢，在过去这两年哈，你可能不时都会听到比如说南欧基金啊、西班牙基金啊这一类的基金呢列名在月份的绩效表现比较好的名单里面哈。所以呢 这也不是偶然就是的哈。好，那另外呢，通膨的部分哈，在当初欧债危机的时候，他们这几个所谓的欧洲五国国家的通膨呢，都是双位数以上。可是现在呢，他们经过多年的努力哈，在物价的控制上面呢，表